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这话是一点都不假。拿前文书说，李建飞被处决，三声追魂炮响，来了伙劫法场的，能有二三百号，说明这帮人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。穿的这衣服啊，就是老百姓的衣服，有的推车，有的担担，有的背着钱搭子，但是都是深藏利刃的，都跟老虎相似，拽出兵器是见人就砍，这哪像劫法场啊？他们往外边一冲啊，整个法场就乱了套了。咱说了，围观的老百姓上万，一发生这种事儿，谁不害怕？这老百姓乱了套了，哭爹叫娘，拥挤着逃命。有那上年纪的被踩到脚下，当场绝气身亡；有的被挤死，有的被踩死。哭爹叫妈，乱成一团了。可这伙劫法场的人好像杀人的凶神恶煞，按理说劫法场救的是李建飞，跟旁人有什么关系？结果他们是见人就上来，也不管男女老少，眼珠子都红，亲就咔嚓扑下，哎呀哎呀，眨眼之间死伤百姓多达五六十人呢、啊，死的是死了，受伤的哭爹叫娘，在这嚎叫着。军兵一看不好，赶紧维护法场。军兵也害了怕了，因为他也是人呢、啊。哪知道一交手，这伙劫法场的身势厉害，大概事先呢经过选拔。哪个都会几下五八超，手脚麻利，把护法场的军兵也砍倒二三十号。有一伙是直奔断头台，有一伙是直奔监斩棚。这下可乱了套了。监斩官马兰往外一看，哎，吓得是心惊肉跳。光从这个讲古说书唱戏出现过劫法场，这真事儿恐怕还不多，没想到让自己摊上啊，这快快调军队把这伙劫法场的给我抓住，别让他们跑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有一伙劫法场的闯进监斩棚。江宁知府、江宁知县下去滋溜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。不是有三班人印，三班人印早吓跑了，要横的怕冲的，冲的怕不要命的。来了一伙杀人的祖宗，见人就杀，谁不害怕？马兰一看进来这伙人跟凶神恶煞相似，奔自己来了。马兰腿一软，扑通就跪下了，饶命饶命。其中有个黑的个一把把国舅马兰的袍服就给抓住，鬼头刀就摁在脖子上，别动，我没敢动，饶命饶命，我是奉旨行事，与我无关呢。狗官，呸，怎么与你无关？杀你的冤家对头，你不高兴吗？你们非要把李建飞置于死地而后快，你们太歹毒了。狗官，你听着，今天留你这条命在，但借你口中言，传我们这些人的心腹话，我们是李善长的人，是左班丞相李善长花钱把我们买出来的。 让我们劫法场救他儿子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赏，你听明白没？
听明白，听明白。
皇上要问，就按我这话说，你听懂了？
听懂了，听懂了。
怕你听不懂，给你留点记儿。说话之间，拿这刀尖一挑，嚓，把国舅马兰左边这个耳朵给炫下去，把马兰疼的嗷的一声，鲜血直流，耳朵落地了。哎，真就保住这条命了。这伙人把他耳朵砍落之后，一转身扑奔监斩台，把监斩台砍了个乱七八糟，台子也倒了。然后他们又奔李建飞去了。在这混乱之中，也不知道谁那么手欠，再往法标上一看，李建飞早已人头落地，脑袋哪去了不知道，光剩个身子，那枪子血咕嘟咕嘟咕嘟往外直冒。单说常茂众人，常茂他们哭完了之后呢，就等着收尸，没别的办法了。十位小弟兄伤心难过，三声追魂炮一响，他们不忍的再看，都把眼睛闭上，怎么看着好朋友掉脑袋呀？不忍心呢，这闭眼睛这么功夫出了大篓子，哇这一乱，十位小弟兄把眼睛睁开，劫法场的，谁也闹不清怎么回事。按理说劫法场的应该是自己的人，是站在李建飞一边的，可这帮人不认的，怎么回事呢？从哪来的？十位小弟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，再一看不对劲儿，怎么这劫法场的人无缘无故杀老百姓啊，眨眼之间杀死好几十人，再一看把军兵也砍死了好几十号，有一伙冲进了监斩棚，看你意思想行凶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劫法场救李建飞就是救李建飞，那么偶然有其他的情况伤几个人也在情理之中，但跟眼前看的截然不同，这是有目的有计划的。他们十个人马上明白了，这伙劫法场的别有用心呢，不是真正劫法场的，他们借口闹事是啥。长茂看到这儿，跟丁世英、朱木英商量：“我说咱还看着吗？
对呀，
我看案子怎么不对劲儿？”刚说到这儿，丁世英说话了：“
哎呀，坏了！建飞什么时候脑袋没了？”
大伙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李建飞也死了，人头不知咕噜到哪去了，法场子都开了锅了。乱成了一气，十位小弟兄也顾及不了许多了。长茂心说，一定得抓住几个，审清问明，究竟这伙人是哪儿来的，受了谁的命令这么干事，谁杀的李建飞。十位小弟兄打定了主意，各拉军人，今天来呀，应手的家伙谁也没带。拿长帽来说，善使禹王神硕呀，你说祭奠法场带神硕干嘛？没带。金锤殿下朱木英硬手的家伙是练个双锤，你说祭奠法场带双锤干嘛？不没事找事吗？其他小弟兄也无一例外，充其量挎着口宝剑，这为的是防身的点缀品，那么事到紧急关头再派人回去取家伙来不及了，有的持手空拳，有的把防身剑拽出来就闯入重围呀。长帽就喊，乡亲们不要怕，不要乱，
赶紧往我身后退，乡亲们往这边来啊！
哎，
乡亲们，大家不要怕，往这边来。
在紧要的关头，他们还是维护老百姓啊。老百姓听见哇，全奔这边来，有的认识。各位少王爷，各位将军救命啊！各位将军救命！十位小弟兄催马，把老百姓给护住了。那军兵弟兄四散奔逃啊，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，没说乱了套了。再说长二，一马当先，闯入重围，奔那些劫法场的就过来了。长茂幸亏带了口佩剑，把长公的宝剑一晃，对，我说你们都给我站住，住手！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啊，谁派你们来的？真是胆大妄为呀！长茂一咋呼，这帮人一不怕，二不听邪，哇，二三十号过来，把长茂就给包围了。有的拿板斧，有的拿长剑，有的拿短枪，跟长茂就斗在一处。要是往常，长茂有家伙在手里头，把禹王神槊摆开了，他架得住一搂吗？一转圈都得趴下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小家人难做无米之炊，这支宝剑这样不太好使，有劲儿使不出来，长茂只好沉着应战。就这样，他也砍倒了四五个。其他的人一看盯不住劲儿，哥哥兄弟以多为胜，杀！哗，又过来四五十号。朱木英、花茂、丁世英一看，这还了得吗？有的下了马，从受伤的和死的手里头捡起刀枪，保护着长茂，同心协力跟这帮人斗，因此就打作一团，乱了套了。所幸长茂他们这一出现，把老百姓给救了。在刹那之间，这老百姓站到远远的地方在这看着，真有胆大的，胆小的早跑了。眼看这会儿劫法场的要盯不住劲儿，没想到在人宠之中走出个出家的和尚。这大和尚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，是肚大腰圆，腚大腰憨，大胳膊大腿，大手大脸蛋子，高人家头是炸人家地呀！往前面一站，跟半截塔差不多长。再看这和尚背后背着草帽和蒲团，斜挎百宝囊，手里头拎着短把牛头躺，这条兵刃是分量加重啊！往这一条躺大概少说也得80多斤，金乎乎的夺人耳目。大和尚是眼露凶光，从老百姓当中走出来，直奔长茂众人。来到这儿，和尚高诵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各位，大家往下撤撤，把这十个小子交于贫僧。也不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还是两伙的，那不清楚。那帮人正围攻石小，听和尚这么一说，哗，撤在两旁。这大和尚居中站立，瞅着长茂他们狞笑。我对面马上这个人，你就是雌雄眼儿无敌将长茂吗？呀，长茂低头一看，一个大和尚，满脸的横丝肉，眼露凶光，一看就不是一般善良之辈。俺不错，正是茂太爷，
我出家人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乃佛门弟子啊，今天偶尔路过此地，听说立法场要杀人，我也动了好奇的心了，在这看看热闹。没想到遇上了这档子事儿，哎，这热闹可真大呀啊！让贫僧我开了眼了。我说长茂，你们这十个小子想干什么？想要拔号，想要救李建飞，可李建飞脑袋都掉了，你没救成啊！朱元璋不让你们祭奠法场，你们怎么来了呢？你们这叫抗旨不遵，掉头之罪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一切一切与贫僧无关，我只是局外人，奉劝十位赶紧逃命去吧，少管闲事啊！出头的船子可先烂，但打先头鸟，你别忘了这件事儿。长茂，识趣的走吧。
哎呦，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？我说和尚，你跟劫法场的是一伙吗？
这个你问不着，是不是一伙跟你没关系。
哎，这你可就说错了，不问清楚，不弄明白，我们是绝不离开。
朱木英急了，哎哎哎，帽儿，那哪有那么多废话跟他说，把那秃欧驴逮，哎，这不就全明白了吗？
也是这么个理儿。
长帽催马着摆剑就砍。和尚一看，把眼睛立起来了，呵，好良言难劝，该死鬼，来得好，说了个来得好。海底捞月往上一兜，牛头躺正碰的宝剑上，啪啦啦，把长帽的宝剑就给崩飞了，把长帽震的手腕子发酸呢。
哎呀，
要说长帽两臂一晃，几千斤的力量，那叫无敌大将，没说没有硬手的家伙。这宝剑在他手里头跟一根草差不多，要有禹王神槊在手，他怕这和尚吗？根本就不怕。长帽气的汗也冒出来了，可其他的小弟兄也没有应手的家伙。武进中武进教催马过来，两口短刀猛击和尚，和尚使了个左右开弓，开呀开呀，烫烫肉肉，两把刀全飞了。十位小弟兄一瞅，有点发傻呀，是又羞又恼又急又恨。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从老百姓当中出来个老头，看这意思，这老头啊也是看热闹的，可能是忍无可忍了。老头挤出人群来到出事地点，和尚休得猖狂，老朽在此。哟，身子那个快，刷刷刷飘落在众人面前。长茂等人一看，哎，这老头长得好啊，中等身材，扇子面的身躯，穿白挂素，干净利落，头上戴着鸭尾巾，半匹黄绫的包头，往脸上看，一张团伙脸，慈眉善目，俨然飘洒前心。这个人最大的特点，鼻子头大，红色的是大酒糟鼻子头，但是看得出这个人是个好人，五官带着忠厚，声似金钟啊，持手空拳来到和尚的对面。这老者一回头，冲着长帽众人一乐，各位王爷，你们先歇会儿，想干什么你们干什么，把这和尚交于老朽。 长茂有心问老头：“你哪儿的人呢？尊敬大名啊，但没那个时间，只好把马一学，退到后边。再看这老者钉子步往和尚面前一站，哎呀，出家人，我听说出家人佛门弟子，三宝门下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！我你这和尚怎么反其道而行之？杀人越货，你想要干什么？和尚，你就不怕我佛责备你不成吗？你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、杀生害命的事儿呢？这和尚一看，倒退了两步，把短把牛头躺一变。弥陀佛，老匹夫，你是谁？我是谁不是谁无关紧要，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就是金陵的普通市民。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儿，我看这事儿不公，我这才出面干预。和尚听完了，怪眼圆翻：“老匹夫，你想趟这浑水啊？对呀，你配吗？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”老匹夫拿命来，牛头躺便砸。奇怪的是，扔扔扔，连砸了数躺没砸着，就见这老者飘银然，身形转动，跟那魂灵差不多少，跟水里的鱿鱼相似，很巧妙的左躲右闪，没砸着。这老头飘银然一笑：“和尚啊，真是给你的脸不要脸呐！我认识你是谁，我更认识你的老师，你信吗？”我跟你老师还有一面之识，多少还有点交情，看在你师父的份上，我饶你不死。你赶紧离开是非之地，从哪儿来你回到哪儿去，将来再算这笔账。你看怎么样？不听良言相劝，畜生，我叫你是有来无回呀。你怎么说我师父是谁你认识？当然了，我还能骗你吗？但你先说说贫僧我是谁。非比哑巴说话吗？各位大家听清啊，我面前这和尚乃是少林寺的，法号叫智能，江湖人称铁罗汉，对不对呀？这老头一说出这话来，大和尚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他怎么知道我叫智能？我是少林寺的。呀呀呀，莫非今天遇上了强敌？